是喜剧的英雄，
扮一个悲剧演员，唔系一个喜剧英雄。
这样的人生，
咁样人生，
实在不值得留恋，
实在不值得留恋。
可是，
但系。
你不需要过这样的人生，
你需要过咁样人生。
我们不需要过这样的生命，
我哋唔需要咁样嘅生命。
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人生，不是悲观的。
我哋所有人生唔系悲观嘅，
不是空虚的，
唔系空虚嘅，
不是枯燥的，
唔系枯燥嘅，
而是积极的，
系积极
进取的，
进取嘅，
光明的，
光明，
充满着希望的，
有希望，
有意义的，
有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如果要在这个最短的生命的历程上面，
最短嘅生命历程
当中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意义，
不枉此生，
不枉此生。
我们需要神真理的启迪，
我哋需要神真理嘅启示，
神真理的引导，
真理嘅引导，
使我们不会行差错，
唔会被行差踏错，
反而让我们能够迈向光明，
反而俾我去迈向光明，
走向永生的道路，
走向嘅永生嘅道路。
这样，
咁样，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终点原来是与神同在，
终点就同与神同在。
终点原来是天堂，
终点原来是天堂，
也是永远的喜乐所在地，
永远喜乐的所在地。
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诗篇第九十篇。
如果你有诗篇，圣经打开诗篇九十篇。
诗篇在哪里呢？
诗篇在哪里呢？
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
如果对圣经不熟悉的话呢，
诗篇大概是在你圣经的中间，
把你圣经打开最中间那里。
所以如果你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
大概在中间的地方，
中间地方
就是诗篇，
应该在诗篇了。
诗篇第九十篇，
诗篇在九十篇，
诗篇第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这是一首丰富人生教训的古诗，
是一个丰富人生教训的古诗。
它的言辞恳切，
它言辞恳切，
句句生动，
句句生动，
字字珠玑，
字字珠玑。
作者是摩西，
作者边个咧？摩西，
他那个时候是最具有学问的人，
他当时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是住在埃及的一位高材生，
他是埃及的高材生，
人生经验非常的丰富，
人生经验非常丰富，
也具对人生有很多很透视的力量，
对人生有很透视的力量。
这个诗篇，
这个诗篇
是超越时间，
是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超越空间，
国界，
国界，
种族，
种族，
无论古今中外，
无论古今中外，
李白，
杜甫
，Homer， 柏拉图，
柏拉图，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
尼采，或者是齐克果，
我齐克果，
没有一个哲学家，
没有一个哲学家，
或者是诗人，
或者诗人，
曾经写过一篇描述人生比这一首诗歌更深刻，
写出篇比描这篇诗中描述人生更深刻的文章，
没有任何的一个诗比这个诗篇更真实，
没有一首诗比这个诗篇更真实，
因为诗篇第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所讨论的人生，
讨论人生
不是凭空揣摩的，
不是凭空咁讲出来，
也不是摩西闭门造车的成果，
也不是摩西闭门造车的结果，
这首诗是神的启示，
这首诗是神的启示，
他将自己的经历，
摩西将自己的经历，
他经历神的带领，
经历神的带领，
启迪，
还
跟教导，
教导，
还有他的感受跟我们分享，
感受同你分享，
他将自己如何领受到神的慈爱和怜悯这个秘方告诉我们，
他将他自己点领受成慈爱的秘方话俾我哋知，
但愿我们大家。
但愿我哋大家，
今天早晨让我们像摩西一样，
今朝早好似摩西咁。
就好像诗篇第九十篇的十四节说，
好似九十篇十四节咁讲，
早晨饱尝你的慈爱，
早晨饱尝你的慈爱。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摩西怎么样说人生的开始呢？
首先讲睇睇摩西点讲到人生个开始。
我们来看看第一、第二节，
我睇第一、第二节。
第一、第二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第一节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
居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
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
摩西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
摩西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就提出了神的存在。
才是神的存在。
他称神为主啊，
他称神为主啊，
这个呼喊，
这个呼喊
就好像一个孩子向父亲做出的呼喊，
好像孩子在跟爸爸这么呼喊，
主啊，
主啊，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人生最好的开始，
人生最好的开始
就是与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
一个同神建立一个和好关系，
因为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
人是神所创造的，
人生最大的发现，
人生最大的发现
就是认识到神是他的命根，
就认识到神是他的命根子。
诗篇第十四篇，
诗篇十四篇
第一节第一节就说了一这样的一句话，
讲到咁，讲到咁咁说话，
愚顽人心里没有神，
愚顽人心里没有神。
什么是愚顽人呢？
这个愚顽人呢？
愚顽人原文就是糊涂人，
愚顽就是糊涂人，
或者是不明事理的人，
不明事事理的事，
或者是不接受宇宙的神奇，
要不接受宇宙的神奇，
万物是神创造的证据的人。
慢慢神创造证据的人，
今天
今日
还有很多人，
有好多人
仍然还不相信神的存在，
仍不相信神的存在，
仍然拒绝神存在的真理，
仍拒绝神存在的真理，
就是接受达尔文所提倡的进化论，
就是接受达尔文所创造的创造论。
这个进化论也只是一种的理论，
进化论不过是一个理论，
很少人知道达尔文真正的故事，
好少人知道达尔文他自己本身的故事。
今年是庆祝达尔文生日的200年，
今年是庆祝达尔文生日200年。
达尔文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他故事是怎样的呢？
达尔文起初是一个有神论者，
达尔文初初是一个有神论者，
他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从小就接受基督教的熏陶，
由细个就接受基督教的熏陶，
并且呢乐意奉献做一个传道人，
而且乐意奉献做一个传道人。
他曾经在神学院里面念书，
他曾经在神学院读书，
有一次他看见，
他看到
人间的生老病死，
人跟着生老病死，
各种的痛苦，
各式各样的痛苦，
他顿时，
他即刻
对人生的意义大失所望，
对人生意义大失所望，
他逐渐的就放弃，
他逐渐的放弃
攻读神学，
就放弃攻读神学，
就改读了科学，
改读科学，
他以为说，
他以为
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痛苦，
科学解决人类的痛苦，
他以为说科学可以解决人苦短的人生，
这也科学解决人苦短的人生。
可是他却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他对于苦难这个事情，
他对苦难这件事，
却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却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而不是科学的问题，
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痛苦于人生，
痛苦的人生，
不是科技能够解决的，
不是科技会解决的。
痛苦的人生乃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来解决，
痛苦人生靠神的话语来解决。
后来
他们
达尔文有机会做一位地质学教授的实验室的助理，
有机会去做一个地质学教授实验室的助理。
他越做研究的时候，
越做研究的时候，
就越坚决的要离开神，
越坚决离开神。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晚年的时候，
他后悔当初离开神的日子，
他后悔离开神的日子。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晚年的时候，
他极力的呼吁人。
极力呼吁人
不要学他那样沉迷于这种无神的日子，
不要学他那样沉迷于无神的日子，
不要沉迷于求证才信的日子，
不要沉迷于求证才相信的日子。
他说，
他这么
说，凡有证据而不相信的人，
还有证据而不相信的人，
却是愚顽人，
是愚顽人。
但事实上，
但事实上，
那些凡是需要证据才相信的人，还真是愚顽人。
其实是那些需要证据相信的，真是真正的愚顽人。
1881年，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
就是过世的前一年，
他写一封信给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
他写封信给牛津大学的教授。
这封信里面说什么呢？
这封信讲什么嘢呢？
信中说，
怎么讲？
我年轻无知的时候，
我好像无知的时候，
提倡进化论，
提倡进化论，
想不到。
想不到，
在我垂暮之年，
当我临死的时候，
人将他的 人将他当宗教般崇拜，
人将他学问当宗教咁样崇拜。
如今我后悔了，
如今我后悔，
请你将我所有的书全部烧毁，
求你将所有书量去烧，即系烧毁，
免得遗害后世，
免得遗害后人。
达尔文这晚年的劝告，
达尔文晚年的劝告，
可惜的是。
好可惜，
给鱼丸人声浪给淹盖，
系俾鱼丸人嘅声浪所掩盖咗。
摩西觉得，
摩西觉得，
人能够称神为主，
人可以称神为主，
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系人生最幸福嘅事。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生最需要嘅系乜嘢？
你的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人生最需要系乜嘢？
我的人生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人生最需要系乜嘢？
就是一位主宰，
一个主宰，
能够引导跟教导我们的，
会引导就教导我哋嘅
生命。如果能够跟创造你的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话，
如果生命可以同你创造你成有亲密关系时候，
这样的生命，
咁样嘅生命
才能够充满着有意义，
先至要充满着有意义。
人生的旅程是怎么样的呢？
人生旅程是怎样的呢？
摩西他一开始就启示我们，
摩西开始就启示我们
对神有信心，
对神有信心，
接受神作为你人生的主宰，
接受神为你人生的主宰。
为什么摩西这样的劝告我们呢？
为什么摩西这样劝告我们？
因为摩西知道，
摩西知道
人生是短暂的，
人生是短暂的，
人生是虚空痛苦的，
人生是虚空痛苦的，
人生是突变的，
人生是突变的，
是无常的，
是无常的。
所以他用七个比喻，
所以他用七个比喻
来描绘我们今生的光景，
来描述今生的光景。
他用什么呢？他说到，
他说到
好像刚过去的昨天，
千年好像刚刚过去的昨天。
有人说，
有人讲，
今天是昨天的抉择，
今日系昨日嘅抉择，
今天的抉择是明天的命运，
今日嘅选择系千年嘅命运。
还有人说，
仲有人讲，
明天的一分一秒，
今日嘅一分一秒，
永远的胜过昨天的无限，
永远胜过昨日嘅无限。
今天的一分一秒，
今日一分一秒，
就永胜过明天的无限，
就永胜过今日的无限。
是的，各位朋友们，
的确，朋友们，
今天多长多短，
要几长几短，
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用钱存在银行里面，
一个月收到银行寄给你的结单，
每个月收到账单，
你就知道你在银行里面存款有多少，
你就知道你在银行的存款
利息有多少，
利息有多少。
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你，
但不会回答给你知，
这个你在这个世上的年日还有多少？
你看你世界上边想几多日可以活？
法国人有一个俗语，
法国人有一个俗语，
他们说到，今天我脱下我的鞋子跟袜子，
今日我除咗鞋同袜。
可是我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够再穿上，
但我们就听呀，我们就翻佢。
是的，
系嘅。
千年好像刚过去的昨日，
千年是琴日啱啱一过去。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这一句话提醒我们，
这句说话提醒我哋
把握今天。
好啦，今日
有人说，
有人讲，
昨天撒下永恒的种子，
琴日即系撒种。
明天能不能够成长？
听日可唔可以成长？
在乎今天你有没有浇灌？
在乎今日你有冇浇灌？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昨天虽然你没有相信神，
琴日你可能冇相信神，
但是今天，
今日
神给你有个机会，
神俾一个机会，
神开了你的心窍，
神开咗你个心眼，
让你明白人生的短暂，
俾你明白人生嘅短暂，
更不会当把今天当作永恒，
唔会将今日当作永恒，
也不会把你的今生当作是永生，
亦都唔会将今生当作永生。
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他说好像叶的一根，
好似夜晚一根。
昨天，
琴日
是一整天，
系一整成日。
一根
一根，
只是一天的一小部分，
一日嘅一小部分。
何况这个是直到说晚上的一根，
何况今日系讲到晚黑嘅一根。
犹太人将夜晚呢分为四根，
犹太人将夜个晚黑分成四根，
中国人分为五根，
中国人分成五根，
晚上的一根，
晚上一根，
就表示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尤其咩咧时间过得好快，
没有人能够察觉的，
冇人感觉到，
人在黑暗当中，
人喺黑暗当中，
无知觉的，
无知觉的
睡了一觉，
瞓一觉，
就是形容到人生的短暂，
即讲到人生的短暂。
但许多人，
好多人
还是闷然不知，
但懵，好多人真系懵懵懂唔知。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你知道你在今生要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今生要做啲乜嘢？
你知道今生很快就会过去吗？
你知道今生今世就好快过去？
许多时候我们是活在这种懵懵懂懂的一生。
好多时候咧。即系生活喺蒙查淡过一块。
孙中山先生说，
孙中山先生咁讲，
人分为三大类，
人分成三大类。
他说第一类的人，
第一类嘅人
是先知先觉，
系先知先觉，
在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预感，
喺事情未发生之前有预感，
或者是早有准备，
或者一早有准备。
先知先觉，他说是上流人，
先知先觉上等人。
然后他说还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
然后人后知后觉，
就是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才觉悟，
当事情发生了之后才觉悟，
不过
但是
仍然学到教训，
都学到教训，
可是有的时候，
但有阵时咧，
为时已晚啦，
即系为时已晚，
这是中流人，
即系中等人。
第三种人，
三种人，
他说是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嘅，
这些人是没有觉悟，
呢啲人冇觉悟，
没有预备，
冇预备，
然后没有学到教训，
冇学到教训，
这是下流人，
即系下等人。
我们还可以多加一类的人，
我仲系加多一等人，
就是无知无觉，
就无知，
对永恒的世界，
对永恒嘅世界，
对神。
对神
闷然不知，
仲系唔知道，
对永生，
对永生
毫不理会，
毫不理会，
就懵懵懂懂的就过了一生，
就懵懵茶淡过一世，
这是下流之人，
这是下等之人。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
他讽刺的说，
即讽刺咁讲，
他说什么是真理？
乜嘢系真理？
我忘记了。
我唔记得咗咯。
什么是记忆？
咩记忆？
我也忘记了。
我唔记得咗咯。
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
世上有很多对永生闷然不知的人。
世上好多人可能就永生仲系冇。
第三，就像洪水这样的冲去，
就像好似洪水咁俾人冲咗。
洪水的力量非常的大，
洪水嘅力量非常大，
可以把房子、车子、农作物甚至人冲走了。
可以将房产、车、人全部冲去。
光阴如流水。
光阴如流水
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俗语，
系我哋中国人世代相传嘅，
真是岁月不留情，
系岁月不留情。
人生的确是好像被洪水冲往大海的一粒沙，
真系被洪水冲往大海嗰一粒沙，
一粒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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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粒土，一粒沙，
被洪水冲去，
被洪水冲咗去，
没有人能掌控。
没有人可以控制，
没有人能够挽回，
没有挽回，
一生的年日转瞬之间就飞逝了，
一生年日转瞬之间就飞逝。
除了我们生命像流水一般的一去不回头，
除了生命流水，因为流水不包括
我们的人生，
我的人生
也经常被世俗的潮流所冲击，
也被世俗的潮流所冲击。
如果不是被潮流冲走。
如果唔系被潮流冲咗去，
就是淘汰，
就被淘汰，
或者是同化，
我同化咗。
人所面对的潮流，
人所面对嘅潮流
是千变万化，
系千变万化嘅，
有政治的，
有政治嘅，
有经济的，
有经济方面，
有道德的，
道德方面，
有宗教，
有宗教嘅，
有哲学的，
哲学嘅，
跟生活形式等等，
有生活方形式等等，
这些的势力，
呢啲势力。
这个世界围绕生存，
围绕生存，
我们人就拼命的跟时间在搏斗，
或者搏命嗰种，同时间在搏斗。
许多时候，我们围绕往上爬，
好多时候为了往上爬，
我们就甚至是弱肉强食，
我哋弱肉强食，
我们就变成自私自利，
我变自私自利。
现在经济不景气，
依家经济唔好，
我们也看见，
我都睇到，
我们人生正是好像如水冲走，
我人生就洪水咁样冲咗去，
不是吗？
唔系咩？
你银行的存的退休金，
银行入边嘅退休金
401K
401K，
现在你拿到的结单是怎么样？
依家攞到嘅结单佢系几多咧？净单
是不是少了几万块啊？
他们收咗好多钱，
可能少了比几万块更多的也有，
或者多好多。
就如水冲去，
好似水咁被冲咗去。
是的，
系啊，
我们今天是这样，
我今日系咁样。
我们在忙，
我哋好忙碌。
我们哪里有时间在亲近神？
边有时间去亲近神呢？
我们在斗，
我想斗。
我们哪里有时间静思在神的面前？我们生存的意义何在？
我边有时间静默想我生命存在意义喺边度？
一生的岁月，
一生嘅岁月
都被忙碌
被忙碌
冲走，
冲过去，
一生的岁月，
一生的岁月
都被忧虑冲走，
被忧虑冲过去。
第四，
第四，
摩西说，我们的人生好像睡了一觉。
摩西讲人生就瞓咗一觉咁样。
第五节，
第五节
就说到好像睡了一觉，
好似瞓咗一觉咁。
我们一生的年日，
我哋一生嘅年日
不过是七八十岁，
不过系只不过七十八十岁。
这七八十年，
呢七八十年，
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
其中所经夸嘅乜嘢？
也只不过是劳苦愁烦，
不过是劳苦愁烦。
是的，
系啊。
我们这七八十年，
一七八十年，
其中一大半是在床上睡觉消磨过去了。
其他大半要瞓觉，床上边咁过咗去。
这个七八十岁里面，只有三四十年是醒着的。
一七八十年当中，到三十岁左右系醒嘅。
不少的人，
不少嘅人
对神的存在，
对神嘅存在，
似乎是无知无觉。
基本无知无觉，
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揾唔到人生的意义，
这样的人生，
咁样人生
就好像睡觉一样，
好似瞓觉咁样，
又如这个做梦一样，
好似发梦咁样。
有人问一群的小学生，
有人问一群小学生，
什么是梦？
咩系梦嚟嘅？
有一位小学生就回答，
有三分仔系咁讲，
他说梦就是糖果吃了一半，突然间被妈妈叫醒了。
即糖果一半咧，突然间俾妈妈嗌翻醒了。
文时呢，那个甜味儿就不见了。
顿时间咧，那个甜味就唔见咗。
传说在南科这个地方，
全港南科嘅地方，
有一个乞丐，
有一个乞衣，
每一天做白日梦，
日日做咁白日梦，
梦见他是做皇帝。
啊，发梦梦见佢做咗皇帝、哦，
做了皇帝是多好啊！
个皇帝唔知几好，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风得风，又雨得雨，
真是爽快极了，
好爽快。
正在悠哉悠哉之中，
在摇哉摇哉的时候，
突然有人摇醒他了，
有人吼醒了他。
他醒出来，醒过来之后，
他醒翻时，
原来发现自己还是身无一文的乞丐，
人仲系身无一文嘅，
真是南柯一梦
啊！南柯一梦，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人生就如睡觉，
人生好似瞓觉，
睡觉免不了做梦。
瞓觉时免不了做梦，
人生便如梦，
人生如梦，
梦是梦幻世界的短暂，
梦幻世界的短暂。
但愿我们睡觉后，
但希望我们睡觉之后，
我们醒过来，
我们醒翻转头，
就是永生之在地，
就是永生之地。
第三、第五
啊，第五、
第五个比喻，
第五个比喻咧，
摩西说我们人生好像花草，
人生好似花草咁。
世界上的花草非常的漂亮，
世界上花草非常之靓，
非常的鲜艳、
鲜艳、
美丽醉人，
非常美丽。
中国人也说，
中国人都咁讲，
男人三十一枝花，
男人三十一枝花，
女人三十一束花。
女人三百一束花。
神透过摩西告诉我们，
神嘅摩西话俾你，
人生如花草，
人生如花草，
这么样的传神，
咁样传神。
花中之花是哪种花呢？
花中之花系边种花呢？
我父母的家里面有一种的花叫做昙花。
哦，爸爸妈妈花园入边有昙花。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昙花。
大家知道昙花，
昙花的确是很美，
昙花的确系好靓，
又很香。
非常之香
啊！要去不用去闻它，它的味道自动会出来。
你再买佢，佢味香会自然飘过来。
昙花，
昙花
在晚上的时候
它开，蛮花心花一点。
可是呢，昙花一开只有两三个小时，
花花在两三个钟
就凋谢了，
就谢了。
所以要欣赏的时候呢，只有在那个两三个小时的里面欣赏它。
要欣赏佢只系得两到三个钟头。
昙花凋谢之后，
谢咗之后。
漂亮啊，
仲靓唔靓啊？
漂不漂亮？
仲靓唔靓啊？
昙花一凋谢之后，
昙花凋谢之后，
就好像葡萄的外壳一样，
即系个葡萄啲外壳咁，
对不对？
系咪？
有一个小女孩，
一个细路女，
她拿着一个小女孩漂亮美丽的小女孩的照片，
攞咗好靓嘅细路仔嘅女仔嘅相，细路女嘅相，
在问，在她站在旁边的一个满脸充满着皱纹的一个婆婆。
问婆隔篱请到个满面皱纹嘅婆婆，
问这个婆婆，
问呢个婆婆，
婆婆啊，这个照片的少女是谁啊？
婆婆啊，呢、这个相嘅细路女系边个嚟噶？
婆婆回答，
个婆婆讲，
她说是我啊，
系我嘅。
哎呦，那个女孩子，小女孩看着婆婆，
个佢又再睇住个婆婆，
就看着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个年轻美丽的小女孩，
又睇住呢个相片入边好靓，
真是百思不解啊！
真系百思不解，
这两个人竟然是同一个人啊！
原来呢两个居然系一个人，摩西，
他用花草割下，
佢就花草割咗落嚟，
花草不能够持久，
花草唔可以持久，
来描写人生，
写人生，
是的，
的确，
最近。我自己也弄了一个 Facebook，
我自己也整了个 Facebook。
为什么要弄 Facebook 呢？
点解我要做个 Facebook 呢？
也跟我二十几年前的同学们能够接洽。
即系同我二十几年前的同学可以
上个礼拜我有一位同学，
上星期有个同学，
他就把自己的照片放上去了，
将自己相片，
我已经有二十几年没看过他，
好像廿几年冇见过佢，
看看他，
望望佢，
哎呦。原来皱纹很多了，
好多皱纹喎。
哎呦，原来白发也很多了，
唔少白头发喎。
哎呀，孩子们都大了，
细路仔都大。
看到他的时候，
我睇到佢相嘅时候，
就看到我自己，
就睇到自己，
也一样的，
都系一样嘅。
岁月不留人，
岁月不留人，
人生像花草，
人生好似花草，
很快就过去了，
好快咁过咗去。
人生就像昙花一现，
人生不过昙花一现，
之后就被丢在垃圾桶里面，
之后就掉咗去。
如果没有神。
如果冇神嘅话，
没有意思，
冇乜意思。
人生好像什么呢？
人生又好似乜嘢？
好像一声叹息，
佢一声叹息，
什么叹息啊？
咩叫叹息啊？
唉，世界上没有不曾流过泪的眼睛，
世界上冇话一对眼冇流过泪，
也没有未曾叹息过的人，
亦都冇人唔叹息过。
就好像我们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似我哋讲家家有本难念，
每个人都有伤痛的事。
每个人每个人的身共的事，
人人都有各自叹息的原因，
各人都有自己叹息的原因。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请问，
请问，
今天你在叹息什么呢？
今天你在叹息什么？
有人因为失业而叹息，
因为失业，
有人因为没有钱而叹息，
因为没钱而叹息，
有人因为太多钱而叹息，
太多钱都叹叹息，
有人因为失恋而叹息，
失恋而叹息，
有人因为嫁不到好丈夫而叹息，
人嫁唔到好老公而喺度叹息。
有人因为娶不到好老婆而叹息，
有人系娶唔到好老婆而叹息。
请问，
请问
你什么原因叹息呢？
你叹息原因系乜嘢？
叹息的原因，
叹息原因，
多是由于人生的苦楚和无奈而起的。
大家要起自于两个苦楚同无奈。
因为世界上面太多突如其来的苦难。
在世界上面好多突然间发生的苦难。
就好像什么呢？
好像什么呢？
好像911。
好似911。
就好像512的汶川的大地震。
512汶川的大地震。
就好像 Katrina。
好似 Katrina，
就好像亚洲的 tsunami，
好似亚洲的 tsunami，
一波一波的来，
一波一波咁来。
现在是更直接、更亲切的，
依家更直接、更亲切的
就是经济的海啸，
就经济的海啸，
经济的海啸，
经济的海啸，
向我们冲来，
向佢哋冲紧嚟，
打击了我们的心灵，
打击我哋心，
自杀的无数，
好多人自杀。
伤害到的无数，
或者说被伤害。
早上跟家人的离别，
今朝同屋企人的离别，
却变成诀别，
变成吻别。
孽门之祸，
孽门之祸，
突如其来，
突然间来到。
人间的多变跟无常，不禁的令人叹息啊！
人间的多变无常，不禁令人叹息。
面对人生的忧多乐少，
面对人生的忧多乐少，
真是令人无限的感叹啊！
好令人无限的感叹。
第七，摩西说：“人生如飞而去，
人生如飞而去。”
这个是前面六个比喻的总结。
呢个系前面六个比喻。
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了，
人生实在好短暂。
光阴似箭，
光阴似箭，
岁月无情，
岁月无情，
流光飘忽。
老公漂浮，
人的人生的确是又苦又短，
人生的确是又苦又短。
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因。
请大家看第七第八节，
请大家看第七第八节
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这么的短。
第七第八节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这么短。
我们来看看第七第八节，
我们看看第七第八节，
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烈怒而惊恐，
因你嘅烈怒而惊恐，
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向你嘅面前，
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脸光之中，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
因为人活在罪孽里面，
一人活在罪孽中，
因为跟这个隐恶的里面，
在隐恶当中，
也就是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在人生活在神的震怒
之下，随时接受神的审判，
随时接受神的审判。
神造人，
神造人，
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
神给我们自由意志。
可是亚当夏娃，
亚当和夏娃，
他们却选择去背叛神，
选择背叛神。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
就丧失了永活的生命，
失去这个永活的生命。
神将他赶出伊甸园，
神将赶出伊甸园。
对亚当跟世上所有的人，
对亚当跟世上所有的人，
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但是神也给我们恩典，
神给我们恩典。
神以死亡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神以死亡结束我们的生命，
免得我们永无止境的继续的在犯罪，
免得我们永无止境的继续犯罪。
人生是短暂的，
人生是短暂的，
因为神不要我们永远的在犯罪，
神不要我们永远的犯罪。
神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承认自己的罪，
神要我们生活当中承认自己的罪，
使我们恢复永有的永生，
给我们恢复一个永生。
自古至今，
由古至今，
人类都希望建立一个十全十美、公正无私的生活。
人都希望有一个十全十美、公正无私的
生活。人希望建立一个富贵荣华、有无限快乐的理想世界。
人都希望建立一个富贵荣华、无限快乐的世界。
可是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这仍然是一个梦。
这是一个梦。
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
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可以用圣经的两节经文做一个总结。
我用圣经两段经文做总结。
第一个就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人人都犯了罪，
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第二个经文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就粉碎了大好的人生，
罪粉碎了大好人生，
死就证明了这一切，
死就证明了这一切。
但是死可不可以不是人永远的归宿呢？
死可不可以不成为人永远的归宿？
可以的，
可以的。
死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结，
死不是人生的终结。
因为圣经说，神的恩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却是永生。
因为神的恩赏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是永生。
摩西他深深的明白神的公义和愤怒。
摩西深深明白神的公义和愤怒，
跟人的罪是有关系的，
跟人的罪很有关系。
所以在11到15节里面，
所以11到15节当中，
摩西就提醒我们，
摩西提醒我们
要回到神的面前，
要翻到神面前。
摩西在11节就开始问了两个问题，
摩西11节问了两个问题，
他说：“
这个
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啊？”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这两个问题的
答案，这两个问题答案，
很明显的是反面的，
很明显是反面。
没有人晓得，
没人知道，
也没有人明白，
也都没人明白。
摩西说，
摩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谁按照你该受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许多人听见了。
好多人听到了，
看见了，
睇到了。
究竟有多少人用心去思想呢？
几多人真系用心去思想？
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当中的意义呢？
几多人明白当其中意义呢？
答案是没有，
答案系冇。
这是令人何等的惊讶！
这还令人何等惊讶！
人竟然对神的怒气毫不放在心，
个人对神怒气毫一毫不放在心上边。
然而继续的偏行己路，
依然嘅偏行己路，
没有忏悔的心，
冇个悔改嘅心，
没有忏悔的行动，
冇悔改悔改。
结果人生是越走越苦啊！
个人真系越行越苦。
这样说，
咁讲。
人生岂不是绝望吗？
人生还没绝望了呢？
不是的，
唔系嘅。
感谢神，
感谢神，
他为你为我开了一条出路，
为你为我开咗条出路。
神透过摩西，
神经过摩西，
给我们有四个忠告，
给我四个忠告，
劝勉我们，
劝勉我哋
出黑暗入光明，
出黑暗入光明，
劝勉你。
劝勉你
从今生转到荣耀的永生，
今生转到荣耀永生。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我们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摩西 他给我们的劝告。
一个第一个摩西对佢哋劝告。
第十二节。
系啦，十二节。
他说求神教导我们。
求神教导我哋。
使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俾佢揾到智慧嘅心。
智慧。
智慧。
和学问盖世的这一位科学家爱因斯坦。
系学问盖世嘅爱因斯坦。
他在病危的时候他说过。
他在最后最稍微病重的时候。
他说这是个大有知识而缺少智慧的世界。
这个大有知识而缺少智慧的世界。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是一位爱神的基督徒。
是一个爱神的基督徒。
在他临终之前的忠言。
他临终之前的忠告。
是值得我们再三的思考。
是值得我们再三的思考。
日子虽然短暂。
是日子虽然短。
但是呢我们要求神教导我们。
都求神教，求神教导我哋，
找得智慧的心，
揾到智慧的心。
怎么样得着智慧的心呢？
点样揾到一个智慧的心呢？
就是我们个人，
即系我哋个人，
在神的面前，
喺神面前，
我们承认人生的短暂，
我承认人生的短暂，
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法自救的罪人，
知道自己系一个无法自救的罪人，
承认有神，
承认有神，
并且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
样式来到呢个世界，
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变人样式来到世界，
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边。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了，
三日从死人当中复活，
给凡是相信他的人，
俾凡系相信佢嘅人
有永生，
有永生，
有永生的盼望，
有永生的盼望。
你愿意认罪悔改吗？
你系咪愿意认罪悔改？
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吗？
你愿将自己交托俾神？
如果你愿意的话，
如果愿意嘅话，
那你就得着智慧的心，
你就得到智慧的心。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从今生
由今生
转到永生的路，
转到永生的路，
只在于有没有一个智慧的心，
只在于有没有个智慧的心。
明白世界变化无常，
明白世界世间变化无常。
但是我们不要只让一堆的黄土了结了人生，
我不要对黄土了结了我的人生。
话说有一位守财奴。
有位就守财奴，
他尖酸刻薄，
尖酸刻薄，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又自以为说自己的知识很了不起，
也以为自己好有好知识好了不起，
才高八斗，
才高八斗，
在他的家的门槛上面，门框那边，
他门上边
就贴了一副对联，
贴咗一副对联，
这个对联说什么呢？
讲乜嘢呢？
就说富尽事。赴汤走真奇
夫真奇
子敬事
子敬事
父子皆敬事
父子该敬事
婆夫人媳夫人媳妇君夫人
婆夫人媳夫人婆媳君夫人
啊，很好的对联对不对
非常好的对联是吗
觉得自己的家族很自豪很有学问
为自己家族
很有才华
好才华
晚上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有人经过财主的门口
有人经过财主的门口
就将这副的对联
将这副对联呢
就把士夫人这三个字呢做了手脚
将士夫人做了手脚
这个副对联后来变成什么
这副对联后面变什么爷呢
父敬徒子敬徒父子皆敬徒
夫尊头西尊头夫妻该尊头
婆是夫妻是夫婆媳君是夫
婆媳夫媳是夫婆媳君是夫
第二天
第一
早上财主还洋洋得意地打开了自己的门
财主洋洋得意打开了
转过来看看他那副对联
看看那副对联
哎呦
呦
哎呦恍然大悟
这恍然大悟
本来是升官发财的对联
本来是升官发财的对联
变成父子死光光的对联
变成个夫妻谁在的对联
哇这个财主急怒攻心啊就倒地而死了
财主这捞到这倒闭扑街广东话叫
扑街各位朋友们
朋友们
求神给你
求神给我们
求神给我
考证给我
有个智慧的心
有智慧的心
认识他
认识他
重视这个世界是有限的
重视这个世界是有限的
也不是我们永久的归宿
不是我们永久的归宿
这样子的话
这样我
你的人生就得到释放
那人生得到释放
这样你的人生就不会斤斤计较
那人生就不会斤斤计较
第二
第二
求神回心转意
求神回心转意
不要施行审判
不如求神自己回心，
第三节
私人审判。
他这里说到回心转意，
这十三讲的回心
和怜悯
和怜悯，
这个是收回成命的意思。
这是收回成命意思。
人生本来已经是南柯一梦了，
本来人真系南柯一梦。
人生本来又是一声叹息了，
人本来一声叹息，
到头来，
到头来
还要面对神的审判，
就面对神的审判。
哇，那是多么的不值得啊！
还几个，咁几个。
神虽然是公义的。
所以虽然公义，
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的时候，
但我的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会考试，
仍然可以随时随地的，他可以回心转意，他可以怜悯我们，
他可以回心转意怜悯我们。
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不要以为说神掩面不看你，
莫以为神掩面不看，
只要你肯，
只要你肯
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面前，
跟他说主啊。
主啊，
我承认我的罪，
我承认我的罪。
主啊，我愿意从罪里面悔改过来，跟随你。
我愿罪里面悔改，跟
我愿意相信你，投靠你。
我愿相信你，投靠你。
他可以怜悯，
他会怜悯你，
他可以怜悯你，
他会怜悯你。
第三，求神施慈爱，让我们一生能够欢乐。
求神施慈爱，俾我哋生活欢乐。第十四节，
人间之情，
人间之情，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只是表面。
我知道我的人好多是表面，
表面的来说爱你爱你，
表面讲爱你，
可是有困难的时候，
但有困难的时候，
人远离你，
人会远离你，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过？
有钱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
有钱就有很多朋友，
可是现在你所投资的这些股票全部都跌到不可收拾了，
当你
的朋友也离开你，
不可收拾，你朋友离开了你，
对不对？
系咪
很多时候，
好多时候，
我们的朋友只是酒肉朋友，
我哋好多酒肉朋友，
也有很多是卖友求荣，
也有好多卖友求荣。
但是，唯有神的爱是不变的，
唯有神的爱是不变，
而且唯有神的爱是永恒的，
而神的爱永恒。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
如果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人爱你，
没关系，
唔紧要，
因为神爱你，
神爱你，
因为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得到神的爱。
得到神的爱，
就是使你一生欢乐无穷，
就使你一世欢乐无穷，
不是快乐，
买快乐。
许多时候我们今天没有快乐，
我哋就今日冇快乐，
因为环境不让我们快乐，
环境唔俾我哋快乐，
对不对啊？
系咪？
经济这么差，
经济咁样唔好，
很多人失业，
好多人失业，
我们怎么能够快乐下去？
我点可以快乐落去咧？
不能啦，
唔得噶，
不能啦，
唔得噶。
但是。如果你有神的爱，
如果有神的爱，
无论环境怎么样，
无论环境还
无论风吹雨打，
无论风吹雨打，
神赐给我们的喜乐，
神俾我哋嘅喜乐
是欢乐无穷的，
欢乐无穷
嘅。神的爱，
神的爱
包括了罪得赦免，
包括罪得赦免，
包括了看顾保守，
包括咗看顾保守，
包括了供应，
包括咗供应，
并且帮助我们。
并且帮助我们
过一个讨神喜悦，
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样无可比拟的真情，
这个无可比拟的真情，
今天要临到你的身上，
今天要临到你的身上边，
你为什么不早日的接受呢？
点解你唔早日接受？
最后，摩西劝勉我们，
摩西劝我哋，
人生苦短。
人生苦短，
我们要求神怜悯，
我要求神怜悯。
现实的人生，
现实人生
是苦跟难在夹攻的，
还苦怎么难夹攻啊？
人便是在苦跟难的夹缝当中生存的，
人像苦难的夹缝当中生存。
约伯也是叹息人生是苦难的，
约伯都系叹息人生苦难。
他说什么呢？
佢讲乜嘢呢？
他说人为富人所生，
人为富人所生，
日子短少，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多有患难。
在旧约里面，雅各这个人，
在旧约里面雅各这个人，
他也是，
佢都系咁。
他许多时候要逃难，
都是要逃难。
他说什么？
佢讲乜嘢？
他说我生平的年日是又少又苦啊！
我生平年日又短又苦，
所以各位朋友们。
所以各位朋友们，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我们的人生的路，
我的人生的路，
真是很坎坷难行的。
系人生的路好难行，
甚至会常常跌倒的，
甚至会常常跌倒。
可是主他必看顾听他跟呼求他的人，
但主一定看顾呼求他的人。
因为他自己说过，
因为自己讲过，
所有信靠他的人，
所有信靠他的人，
不至于失望。
不至于失望，
这是他的应许啊，
这是他的应许。
所以各位朋友们，
各位朋友们，
今天有机会来到教会，
有机会来到教会，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今天你有这样的机会，
今天你有这样的机会，
听到说你的人生虽然有苦，是苦的短的，
虽然人生很苦很短，
但是神要为你预备出路，
神会给一条出路，
他已经为你预备出路，
他已经给了你了。
这个出路，
这出路
就是信靠他，
要信靠他。
这个出路，
这出路
就是对自己说，
对自己说，
对神说，
对神说，
我是一个无可自救的人，
我是一个无可自救的人，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求你进入我的生命，
求你进入我的生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得着了神，
你就得到神。
你愿意吗？
你是不是愿意呢？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大家起立，
这首的回应诗歌，
唱这个回应诗歌，
生命的曙光，
生命的曙光。
好，我们先请诗琴弹一遍啊，
先系统弹一遍。
Thank you.